Nyangje chenpo zordun himi xiao zongne mhala chenpo ngakya da parkar tangan chanto shirmur do dunba tuji chanla shiam char lo hom chenpo shivya genje tenye zi tuze wazira darshwi huar da shir zablam takse tanba xar zad b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iam char mawi sengen chenro nyanglai hara gendo zongbo mhala nambar jang chepji jayvin chenlin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研教，在讲四维轮回过患的引导，其中讲论呢，重视轮回之苦，在讲。 别是六道各自之苦，那么讲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呢，分了六课。再讲第三，思维旁生之苦，这呢又分了三课，就是思维这个因诸旁生之苦，思维这个三居旁生之苦，然后就是宗师修要，那么再讲。 第二个思维三聚旁生之苦，这呢分了两课，第一个就是宗思维人天龙经中旁生之苦，和第二个就是别思维人间经中旁生之苦。再讲第二课别思维人间经中旁生之苦，这呢分两课，第一个呢是思维业身旁生之苦。 第二呢，就是思维假样旁生之苦。再讲第一个，第一个思维业身旁生之苦呢，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张慌空聚苦；第二呢，就是思维迭香煞害苦；第三个呢，就是思维残忍造煞苦；第四个呢，就是思维生本煞因苦。 那么我们再讲这个第二，思维迭香煞害苦，原文当中说到迭香吞啖，有数量众多的猎人及猛兽等的害者，以阴吃鸟雀、小鸟吃虫作为标识，尝试袭击迭虎残煞的恶业。 那么这个呢，我们前面分了包藏门和阴心门，对这一段呢做了抉择，也就是说这一段呢分了两个方面，就是包藏门和阴心门做思维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在能表当中，因此小鸟吃虫，这是举个例证。 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实际上呢，我们要贯穿到整个旁生劫无量的苦的现象上面。那么这一类众生呢，以杀戮吞啖为性，这表达了工业的元气象。如果对于这个《正法莲初经》里面讲到的六道苦的状况， 一个个细致去了解的话呢，就会发现各道工业现象的普遍性。这里虽然呢只是句句，但是呢，一般今天的人呢很难得到确定的认识。一旦确定认识，一旦真正了大，才知道，譬如在地狱界里面，就是火烧啊、寒冻等等。 受非常严酷的刑罚，同样在恶鬼界里面增添找不到吃的，就代表这个饥饿比这个非洲难民还要惨无数倍。 而这个旁生界现出的那就是残杀的像，像仙仔拍摄的动物世界的片子一看就很清楚，哎，的确一清二楚，尤其在非洲大草原以及广阔的大海里面，杀戮的现象非常非常严重，哎，这是属于六道各自的特征像，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能表表达的就是这个苦的状况。那么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认识这种状况啊，由此呢自身啊修出离心，同时呢对别的众生修大悲心，都会有着重点。那么举例来讲，首先就是硬捉兔料，譬如这个一只野兔刚刚跳出这个洞穴，不曾想远方高空当中有苍蝇，以他的视觉力啊，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个野兔，并且呢定为捕捉的目标，之后呢就是盘旋几圈，直冲下去就一举拿获而把它吃掉。或者呢就是鸟刚啊吃到小鱼虫子等等飞在空中，没想到后面就有这个苍蝇，它的速度非常的快，爪子也非常的锐利，之下就飞下去抓住这个小鸟，然后呢把它吃掉了。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野兽吞吃白蚁的状况，就是说在树上生了非常非常多的白蚁，把树干里面都吃空了，出现了洞，而它们的院地也就是张着尖嘴巴长舌头的野兽正在旁边伺机一动。那么野兽把这个舌头弹到这个树洞里面，一下子就添着一大片白蚁全部都吃掉，但是它还没有吃饱，于是呢用尖锐的牙齿进一步咬开树洞，吃到根深处的白蚁群，那这样就很清楚啊。或者呢我们再讲继续毒害野牛的问题，就是说啊，一头强壮的野牛正在草原上吃草，不曾想已经处在三头巨蜥的厮杀之下，以他们的这个观察，这个野牛啊非常强猛，没有办法直接攻击，就采取偷袭的方式，等到这个野牛不提防的时候呢快速上去咬他一口，之后呢野牛就中了毒，然后呢这几头巨蜥一直追随这个野牛，野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等到这个野牛啊失去警惕的时候又迅速上去咬一口啊，再咬，这样这个精密跟随直到把它拖死为止。到了第七天，毒素在野牛体内扩散了，它吃不消了，只能趴在地上，这三头巨蜥啊一上去就把它吃掉了。同样还可以想象譬如这个四只卫公鸵鸟，大家清楚这个鸵鸟非常非常有力量，它的这个脚一蹬就能够上到野兽，没想到这个三头狮子已经盯住它了，准备下手了，他们采取合作的方式来攻击。那么鸵鸟看到这是一头狮子躲在哪里，也没有太在意，其实三头狮子已经埋伏在那里，伺机一动准备下手了。当狮子们看到可以下手的时候，这个三头合作冲上去直接围攻，一下子就把这个鸵鸟吃掉了。那么还要大家 需要明白的，而且是必须要了解的，就是这个海洋大屠杀。确实这个海洋就是一个大屠杀的一个场，没有别的。大家都知道，每年当暖流到达南非东海岸的时候，有数十亿条的沙丁鱼沿海岸洄游。那么一方面就是为了获取暖流中的浮游生物，那么另一方面呢，要随暖流回到产卵的地方。那么他们在海洋十五年中处在交替的位置，洄游的时候呢，将遇到数千条海豚，还有呢就是数千条的鲨鱼，还有呢数十万只剑鸟，以及呢巨大的不食鲸的劫掠。那么沙丁鱼群通常呢生活在距离水面70到80米深的海洋里面，只有在追逐暖流的时候才出现在较浅的海水面上。那么海豚们就利用这个时机，他们在这个沙丁鱼群外面四周穿梭，在精确的计算和准确的分工下，数十万一条沙丁鱼逐步被上千条海豚分割成小群，而且被驱赶到海角较浅的海面。跟随海豚的那就是这个剑鸟，它们捕鱼的时候呢，以时速60公里从空中呢俯冲，接近水面的时候呢，收拢翅膀，犹如利剑一般，直接插入水中。剑鸟依靠海豚，也就是当海豚们打乱了沙丁鱼群队伍，把它们驱逐到接近海面。到了逐剑鸟可以攻击的位置的时候啊，这个剑鸟们就直接下手了。这个时候在海中，海豚们开始这个猎食，大量的吃沙丁鱼，数十万只剑鸟抓住机会，一次次的俯冲攻击。沙丁鱼们非常可怜，他们想潜到深一点的地方躲避，但是下面呢有大量的海豚，周围全部被结结实实包围了，没有逃生之路了。大的鱼群被吃得七零八落的，变成小的鱼群，而小的鱼群呢继续被攻击，变成更小的鱼群。这个时候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鲨鱼们嗅到了远方的血腥味，在欲望的驱使下赶来劫掠，大肆的攻击沙丁鱼群。一开口，非常非常多的沙丁鱼就成了他们的腹中之产了。最后一个劫掠者那就是不食鲸，他们的体型巨大，成年的长达15米，重20吨。他们不能在太浅的水域捕食，在其他捕食者饱餐以后，生育的沙丁鱼群可以逃到较深的水域当中。这个时候呢，捕食鲸看到沙丁鱼群自投罗网，只需要张开大口，一开口就可以吃掉上万条的沙丁鱼。大家要知道，真正的大战场那就是在大海里面，而法界的规则就是把举同类业缘的众生全部放在一起。像这些沙丁鱼面临的就是海豚、鲸、还有鲨鱼、还有这个剑鸟等等的袭击，非常非常的可怜。这里面借的业缘相当可怕，可以看到这里面业的状况的确像《正法莲处经》当中所讲的， 旁生界呢有非常大的残杀的苦，吞啖的苦，因此呢非常难以脱出的。哎，正如圣贤们在经教中所说，轮回的因缘千万别测，你测一个事情就会高出无量时来。就像这样，一旦落到旁生界里面，那一种业缘互相牵扯，发生影响。在我们人间，上世纪出现的世界大战非常可怕，但是比起大海中的战场，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在大海当中的战场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吃光多少一条生命，非常的可怕。啊，是这样子。那么从这里要明白，我们的心对于轮回的因缘千万不要牵扯。假使以一次因缘作为害众的旁生，比如成了一条沙丁鱼，那在回游期间，整个家族都要被血洗一遍，是不生意的。假使有心活了下来，回到暖水区，也还是要遭到洗劫。这就看出还有互相牵扯的因缘，就像一旦落入黑社会里面，那整天就是拼杀；一旦落入旁生界里面，那就难免出现吞啖的苦、残杀的苦。这就是旁生界里面共同的一个苦相。当我们透过引导文以及结合正法念处境的学习，逐渐逐渐发展出六道的观念，发展六道的观念以后呢，世间学说的那些影响就会逐步逐步的排除掉啊。由此呢，会看到整个旁生的生命界都是苦难，而不是世间人所描绘的，比如旁生界有如何美好的自然景观，或者说他们也像人一样多么有智慧等等。那些熏堕落的缘故，我们就看不到大海里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沙场，是沙场的一幕，终身残忍凶性的一面。只是觉得这些动物们很可爱，实际呢不可爱，它们全部都在恶性业力的控制下，恶性循环状况当中，非常非常的可怜。只有转换了我们的观念以后，才看到轮回的确是非常可怕的。想早一点脱离，在自身上要截断轮回的因，同时呢，对于其他的众生皆修大悲心，然后呢，发起一个乃至轮回空境之间救度一切众生的大悲愿心。那么诸如此类，要转换自性，要通过大量的观察思维来变掉我们自己的信义。那么这里我们要设身处地的观想一下，就是说啊，譬如自身已经沦落成那头食蚁兽，由于饥饿难忍，再加上凶残自性，到处窥视，哪里有东西吃，当看到那棵树洞里面充满了白蚁的时候，马上爬到近前，以凶残的心伸出长长的细舌头，不断不断地舔着，把它们全部吃掉。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旁人，那一天当中就要吃掉成千上万只白蚁。那么这样日复一日，将来的下场会怎样呢？非常的可怕。在《正法念处经》里面，天王讲到各类众因的状况时候，说到众生以愚痴的缘故，做很多很多的恶业，堕在畜生道当中。在畜生道里面，一生一世所做的恶业，在百千一生当中受报都无法忘记，或者呢，在一个劫到百千个劫之中生死流转， 从圣岛山百叶的所念所困缚，六专在世间受出生之善，所以呢，宁可堕地狱，宁可堕恶鬼，也不收出生之善。这样自己就要想，如果我成为那头食蚁兽，那命运十分悲惨。真如经中所说，多少劫都没有脱出割舍。我们以为那些白色的鸽子多么吉祥，其实只是外在表象，他们就是以鱼翅凶残为行的。一只鸽子一生当中不晓得要吃多少虫，或者他们的那种习性非常坚固，因此呢，无数劫也没有办法脱出。或者这样想，自己已经成了那只大蜥蜴，身上有毒，为了得到食物的缘故，一直到处寻觅猎物。虽然看到野牛那么有力量，但是呢，自己以嗔恚心还是想把它干掉。为此呢，畏水不利的。譬如在七天当中，心里的这个嗔恚毒非常厉害，而且一定要把它吃光。那么像这样，是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谋杀犯呢？假使自身堕到这样的生五年当中，那的确没有正法的光明，不晓得修仁慈等等，那么结果日复一日的造下这样的杀业。如果我变成那只大蜥蜴，是多么可怕，造的恶业那么多，未来的前程一片惨淡，将落在不见边际的恶趣深渊当中。或者呢，这样观想，就是说啊，自己已经成为一只夜兔，每天十分小心警觉，某一次感觉四周特别平静，终于出了洞，要去吃点草喝点水，没想到高空中的苍蝇正对着我飞了下来，瞬间就拉掉了我的性命。像这样，旁边有狼啊、鹰、猎人等等的孩子，整天处在恐惧惊慌之中。再说自身为了迷失的缘故，也要吃一些虫子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就是旁生界的苦难。那么以上讲呢，旁生内部互相残杀的苦，那么接着呢，要看到旁生界面临的最大杀手人类给他们带来的苦状。因此呢，下面要接着如理思维，在人类的喜悔和欲望的窥视之下，旁生们呢几乎都没有办法逃出魔障。当人类想利用助旁生换取钱财、享受等等的时候，旁生们身上的皮、肉、骨等等全部都会被掠夺光的。要看到有一种最大的强盗，那就是人类。所以呢，我们继续讲第三思维残忍造杀苦。那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诸猎人等于闹海而杀逼诸游庆的耶，则方便据三桥故，有现金、王罗、劝涛、强等诸多损害法，瞬间击杀其民。那么这里关键要看到决定性，这个苦的决定相，就会知道助旁生命运的悲惨。那么这里说到据三窍故，这个故之前是因缘，然后故后面就是结局，要看到它的周边性。那么这里普贤上师说到助猎人等，那么助和等都表示一切贪婪的人类，那些强势的人类智力高，
千倍万倍超过诸旁胜。那这一块就可以进一步如理思维抉择了。由于这些人类对煞的操作方便非常善巧，有很细的策略，又有先进的工具，乃至现在发展出高科技手段，再加上人类共同合作的力量，那么这些合起来，旁人们几乎无法逃脱，因此呢，非常非常的可怜。我们细致思维的时候，关键要在哭相上去看。这里说到避助游进，避助游进就是指有利用家字的助旁人。那么这里说到助劣人等于闹害，说到闹害就是指损恼，让对方受很大很大的伤害。而且这里说到儿傻必助有亲，这里的傻字是光义的，也就是说一开始有傻的预谋，之后有傻的准备，还有傻的观察，有傻的加薪等等，整个一系列就叫做煞。然后说到闹害，这个害字也是同样的，我们从广义的角度需要理解，就是说还有阴害、阳害，比如说有破害、避害、闲害、度害、亡害、未害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人类的智力很高，工具又很发达，群体配合的力量又很大，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煞的方面就能够非常精密的掌控，对于这一切非常熟练。只要一发现动物，譬如出现了他们身上的气味或者呢饲料等等的气味时候呢，那动物们几乎没办法逃脱了。那么以这个缘故，人类就会采用陷阱、罗网、圈套、墙，以及呢现在的不经穿、杂药、毒药等等的高级手段，各种做损害的方便，效果呢达到瞬间就可以击毙旁人们的性命。尤其在末世，由于人类的协会和欲望的扩张，可以看到凡是在人类旁边可供利用的助旁人基本都没有办法逃脱的。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轮回是很可怕的。由于业缘非常杂乱，加上人类贪婪私欲的扩张，旁人们又有前世欠的业债，那就没有办法逃出了。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自身堕落成一个人类旁边的动物，那么自己的皮肉等等都可以换取潜在等等，那是没有办法逃出的。这就知道广大的旁人街都是呢残忍遭杀的命运。在人畜关系上可以看到，在人类这个最大杀手阴影的笼罩之下，这些旁人们只有被杀的命运。所以呢，以下我们就结合一些例子来体会这一点，这样大家就非常清楚知道这个旁人的身份非常非常可怜，这样的这个过保一旦现前非常悲惨，非常的苦痛。所以呢，就是不管是自身已经造了堕落旁人的罪，还是呢已经造了正在造的其他众生的罪业，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如理如法的要忏悔，修慈悲，修菩提心，做广大的回向的这个方法，回向善根、布施善根的状态来这样子做。同时呢，要修自他平等、自他相欢、自轻他重的这个状态呢，把所有的善根回向给已经堕落善恶趣，包括这个旁生界当中正在 受苦的老母有亲，一定要大慈大悲心，等等，把所有的善根都要这个回向，而且呢，发起真正的伟大的菩提心，完全有责任，完全把苦海里面的众生要救度，由衷这个大悲大道增上一楼，而引发真正的彻底牺牲自己的伟大的菩提心的状态，来给众生呢做这种菩萨心，这样呢自己间接或者说暂时从未来生生世世啊，确确实实都让很多很多的众生，也就是很多旁生在内的无量的众生啊，离苦得了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法界当中它自然的规则，我们明白了，相信了，有生戒心了，然后再去忏悔啊，回向啊，或者呢，通过慈悲心、菩提心的状态，然后行持菩萨道，也就是自大平等、自大相欢、自信他众的状态，把所有的一切的善根全部彻彻底底的布施给法界的众生，让他们早日离苦得了。那这块呢，如是因有如是的果，好心得好报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对自他都有很大很大的利益。但是呢，这些呢，说实在，我们没有详详细细的学这些道次的啊、大千心啊，或者呢，正法念处经啊、白业经啊等等，没有学习这些因果法门、轮回苦的这些问题，不清楚、不了达，而且就是这些造的业最可怕，它就是千千万万倍增长的一个状态，来感受善恶趣的苦报啊等等，而且受苦的同时又造很多很多的罪业，那是没完没了的。确实，一旦堕落下去，就是无底洞，在千劫万劫都出不来。所以呢，非常可怕的轮回，非常可畏可惧的业因果，必须得100%的相信，100%的产生圣戒，然后呢，就是特别畏惧当下造恶业的这样的这种因为事的罪业，然后呢，又同时呢，发严厉心、处理心、慈悲心、菩提心，自他彻底相换的这些的伟大的善心，来对法界的众生，为了离苦得乐，一定要把所有的自己的修持的三法、修持的功德，不管是这个乐因乐果，一切的一切的好的全部彻底贡献给老母有情，彻彻底底的以普贤大愿做大布施，这才是真正的啊普贤大回向。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大家一定要学了，要突破自我，超出狭窄的自私的这个我执的状态。你学佛法学得越深越高越多越创新，当然越能够突破自己，越能有超出自我的状况，越能自己突破而修大乘菩提道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有没有进步，我们有没有学习佛法入道心，就看有没有突破，有没有超越自己，有没有放下私欲心，就看这一块。尤其是越高的见解、越深的修法，他的这种厚德位出现的，就是对因果特别谨慎，不但是大的、粗的，包括小的、细的方面十分谨慎，非常非常如法的去舍三恶血处。就像堪波根辉赞叹全智麦巴罗揭说，你的修行非常殊胜，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接了达，但是呢，在侯德维你的心出作我在内当中，对因果的取舍非常非常细，通过这个判断你的修行非常棒，是这样赞叹的。所以呢，真正的好的修行人确实这个身扣意，所作所为一切的包括这个心中作我为义的状态，一丝一毫遭罪的情况都看不到，相续啊非常非常清净。所以呢，就是没有违背因果，没有造业，没有对不起众生，没有对不起三宝，没有对不起自己，那对不起事情就是肯定是违反因果的规律。那这样子我们想一想， 在法界当中非常平等的，是自然的一个原则，就是凡夫地狱众生以上乃至于生者当中佛陀以下，是法界平等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因果缘起。所以呢，在世俗地当中佛以下没有差别，都要面对这个因果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看到旁生界的苦都是由于过去造的业，然后种种的这个外缘，种种的内的习气一旦合合，那就出现种种非常悲惨、非常可怕的、非常难以忍受的苦。单单我们肉眼看得到的广大的旁生界残忍造煞的命运等等就非常清楚，因为这个凡夫末世的人贪婪心、私欲心那么扩张，然后呢，就是旁生们也是前世欠的业债，那想一下在这个当中他的命运是什么样，肯定就是被煞的一个命运。所以呢，被煞的命运我们看到以后呢，对他们要修慈悲心，不是按时间非佛教徒一样只是看一下无忌的状态，或者研究一下想怎么怎么玩，怎么怎么去杀生啊，创造什么什么啊毒药，不是这种方式去看，而是另一个眼光、另一个心态去看。那当然就是要看到这些都是劳木有尽，这些有这样的苦而且这么不自在，那怎么去救度他们，怎么去发愿回向善根，同时呢反省自己为主已经造了多少这种杀盗淫妄堕落这个旁生界的种种的罪业，要怎么样发怒忏悔，怎么样让这些罪得以清净，从自利利他各个方面思维一下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这里讲一下这些旁生界都是呢百人残忍造煞的命运，按照这个这里普贤上师原文的内容，我们举例子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清楚。也就是说，助利刃的方便在于他们善于观察设置陷阱，他们的这个眼力很厉害的，在森林当中，在山野等等的地方去搜查，看到小路上有野兽的脚印，哎，他们心里就有数了，知道他们经常经过这里，之后呢，就在动物们常常走的那个地方设置陷阱、圈套等等。譬如设一种上下都有锋利铁刺的架子，动物们一踩到架子立即架起来，把他们的骨头架断。这个架子又连着一根绳子，绳子呢拴在树上面，使得他们没办法逃脱。就像这样子，这些旁生在告知力人类的窥视之下，人类又有很好的工具，结果就性命难逃了。再者，猎人们知道夜晚麻雀等鸟类一见到光就会惊呆，所以呢晚上就用大电筒往树上照，一照上去的时候，如果树上有很多很多麻雀，那他们一时间就都惊呆了、呆住了，然后呢就用气枪打，一次可以打中很多很多。再者，猎人们知道利用猎狗这个方便来捕杀，也就是说猎狗具有灵敏的嗅觉，很敏感的，而且呢凶狠的，能驱逐的。那么猎人们呢事先捡一些动物的粪便让它嗅，提前有所识别，那么到了打猎的时候就把这个猎狗带出去分工合作。由于猎狗能嗅到动物的气味，当他发现旁边有这种气味的时候，就会咬着主人的裤子，这样猎人们马上就知道这里有猎物了。如果这个野兽们躲在 关母冲等等当中，就派猎狗去赶猎人们呢，就躲在山岗或者呢路口等等的地方。当猎狗把动物们赶出来的时候，哎，族人们马上就用枪对着猎物射击，这样任何狗配合就拉到了野兔、野鸡等等的性命。那么像这样任有横准的枪法，猎狗有很灵敏的嗅觉，那么两个一配合，这些动物们就无处可逃了。有很多动物在洞穴里面，猎狗也能够嗅到，嗅到以后呢使劲的叫，这样子的话猎人们就知道那边有动物了，知道这个狐狸啊、兔子等等躲在洞中，之后呢就用盐去熏，熏得要命的时候，那些旁人就会套出来，然后呢一举拿获。或者呢山上有大一点的野兽，那么猎人们呢会合伙去捕杀，他们也会派兵布阵，分散在各头，加上枪法又很准，一旦发现哪里有大的野兽，那这些野兽几乎是逃不出去了。那么像这样人类的协会用在捕杀动物上有很大很大的力量，那些都是呢地等生命，他们的这个脚印、他们的食料等等已经被发现，很快就被捕杀而没命了。如果是老虎、豹子等等被发现了，那猎人们非常勇猛，激活猎人合起来非要把他们干掉不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架子大。哎，可见猪旁生很可怜，只要人类人为有利可图，或者对于自身有损坏的话，那决定会被歼灭的。譬如这个藏羚羊，因为能从他们身上获取高额利润的缘故，那些不法之徒开着车组成猎人团伙，他们知道藏羚羊群在哪里出没，之后围攻杀到最后几乎一个不剩。或者呢，我们人类觉得江河湖海里的水族等等有利可图，那么在人类协会和欲望的关照下，那些生命基本没有可逃脱的机会。比如海里面的大鲸鱼，那些从事杀生行业的人开着非常非常大的捕鲸船，而且呢技术很先进，自己能够射中，之后呢把大的鲸鱼勾上来，由此呢获取高额利润。或者呢在沿海地区，很多捕鱼的人在一天当中把多少多少的鱼全部都生擒活杀的。或者呢为了捕捞各种水族等等，人类发明了什么网啊、炸弹啊，或者呢就是三叉炸等等的毒药。那么这样的话呢，大江大河、小河、池塘等等当中的鱼类水族全部被一网打尽，譬如用网一捞差不多全部捞光了，或者呢用炸弹一扔水里面的鱼几乎全炸死了，或者呢用三叉炸等的毒药去毒鱼、泥鳅等等的水族，结果全部性命难逃的。或者呢我们人类觉得比如说蚊子啊、苍蝇啊、蟑螂啊、老鼠等等有害于己，就会发明很多毒药。可以说在现代化的各个小区里面就有老鼠药、蟑螂药等等免费提供，那么这样几乎无有异于在千家万户里面基本连一只蟑螂、一只老鼠也见不到，全部都被杀光了。就像这样，在精通杀生方便的人类协会的控制之下，运用 高技术，哎，动物们瞬间就可以毙命了，是这样。所以呢，这些都是呢，实事求是的，实际问题、实际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这个夸张的，完完全全就是正确的、真实的。所以呢，就是这里普贤上师也说到，诸猎人等于闹海而撒，必诸游庆的耶则方便，据三桥谷有仙金、王罗、劝讨强等诸多损害发瞬间击杀其民，哎，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瞬间就可以毙命了。哎，这就是第三个思维残忍造杀库。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第四个思维圣本杀因库。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又有因自身说圣的骄冒披等而被杀戮，也就是还被因真主而被杀，相因压骨等而被杀，护宝随他护理等因屁股而被杀，藏子因色相故而被杀，夜罗夜牛等因血肉故而被杀，自身积成被杀之因故，极为苦恼。那么这里还是要看到做旁生的苦处，在人类贪婪的眼光下难以脱身，并且呢，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本人如果身为一个旁生，假使这个皮毫、脚毫、肉毫，或者呢身上的这个器官可以做贵重的药材、装饰品等等等等，那就难逃人类的魔掌了。而且这个身体生来就成为被杀的因的缘故，非常非常的苦，极为苦恼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譬如猪，由于他们的肉好，所以呢子子孙孙都是挨宰的命。同样再说鹿，由于他们的这个鹿茸好，全部被杀掉，子子孙孙没有剩余的。又譬如藏羚羊，他们的皮质好，在欧洲市场上能买很高的价钱，因此呢被贪婪的猎人歼灭干净了。再说现在世上很少有象，就是由于他们的牙骨很好而被杀掉的。同样那么多的害被，由于有正主而被杀，而同样老虎啊、豹子啊、水獭、狐狸等等因为皮质好而被杀的。同样藏子，由于有色相，人类就更重，发现哪里有藏子全部杀掉。同样这个夜罗夜牛很健壮，肉鲜美，人类贪这个食物，如果不到他们拉到高级饭店能买很高的价钱，所以他们统统被杀掉了。又譬如在南方的树林里面本来有很多很多的鸟雀，现在去看基本没有了，都杀掉了。总而言之，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凡是能成为人类的盘中餐就通通杀光，连猴子也不放过，要吃猴脑。就像这样一管处处的人类是这么残忍，他们有很大很大的欲望，而且有邪见邪慧，人为没有因果，没有过去未来善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存在，这些动物们可以杀可以吃。因此呢，主旁生的身体如果有加之的话，就注定了要被杀掉的。这样取四维就会感觉这世界很苦，这个轮回很可怕。对于自身来说 千万不要堕为旁生，尤其不要堕为摩氏的旁生，因为在摩氏无因无果的邪见盛行，人们的贪欲扩张，为所欲为的身为旁生，就只有挨债的命。再者呢，要发一个背心，也就是说这个世上无数的动物们都处在北债的厄运当中，他们没有一点安宁，四周都有人类及广大的监测，以及呢及准确的命中率，那是没有办法逃出的。像现今这种高科技的状况，海里面哪个地方不能去呢？都能去啊。高原上哪个地方不能到呢？都能到啊。哪个地方探测不到了，都可以探测到的。哎，通过这个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再说人类如果要攻击其他人，那只要按一下按钮，千千万万的人一瞬间就可以全部摧灭，更何况旁生呢？因此大家要知道，只要助旁生的身体有价值，那就成了北煞之因，他们生下来俱生就是这个命，非常不好的一个性命，所以呢是极为苦恼的。这样就可以看到轮回有什么意义呢？真是非常苦，这就是由于宿业而导致的命运。因此呢，要一心从轮回中解脱，这就是中中之中。好，今天前行的课就讲到这里。